以下的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如果你想要我们的见证光碟，请打电话给我们，我们的电话是604-717-8369。
在人生路上，每个人都似乎期望着事事顺境，但是现实却是何心怡决意同你一起漫步人生路，为你讲述有上帝介入其中的生命挣扎故事。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何心怡，欢迎你收听漫步人生路的节目。有一位的男士叫做张志军，他说他读小学的时候，每逢周会，由校长去到全校的老师和学生，都要向一个孔子的像来到行三鞠躬礼的。那我们就知道这间学校是尊崇孔教的了。那校长就时常讲孔子的道理。张志军只不过在小学而已，不过由那个时候开始，这一位万世师表的道理就已经是深印在他心里面的了，包括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些的道理。然后张志军还欢喜读到是自己去买了四书回来看，看完圣贤所讲的博大精深的教训，真的很希望自己呢是能够做到孔子所谓的吾日三省吾身，或者内省不够，复何忧何惧，即是每日三次来到省察自己有没有什么做错，如果自己省察到都不觉得呢是有什么是错的，良心是无愧的，那又使什么怕呢？然后他亦都希望呢自己能够呢是见树得叶，己所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就做一些是有益人群的事。这个就是张志军自细所受的教导，还有是他那个人生的向往，他很向往做一个仁人君子，立志是要遵守孔孟的教训。不过可惜的呢就是他发现自己连最基本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似乎好像很显浅的道理，但是他都有时是没有办法做得到。他很记得呢有一次他已经做紧嘢噶啦，他打工的那间公司就嚟要破产倒闭啦。当时呢，佢哋手头上呢仲有一份嘅订单，咁佢知道呢老板呢会喺一收咗货之后就即刻宣布破产，意思即系话收咗人哋嘅货呢，跟住呢就唔找数啦。因为张志军自己喺嗰度做呢，佢都知道嗰个情况。咁佢点呢？佢为咗公司嘅利益，当然公司嘅利益呢要都牵涉佢个人嘅利益喎。但係本来佢咪揸住一个做人嘅道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嘅。佢唔应该收人呢批货而后来又唔俾钱㗎嘛。明知冇钱俾啦就唔好收货啦。但係张志军喺嗰一次呢，佢竟然諗出好多嘅藉口係同佢嘅老板呢来到去呢帮手讲大话的，就呃了那批货回来，然后他还自己呢找很多的解释帮自己没那么内疚，为什么自己要这样做呢等等、诸如此类的事呢发现不止一次、犯罪之前他不是没想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个他经常想要遵守的原则，但是他又总是觉得呢自己是做不到啊，没有那种的能力啊，而卒之很多次呢都是伤害了别人的。就是这样呢，二十几年来呢他由本来的问心无愧呢一路演变做呢见怪不怪而良心麻木了。他很深的体会到原来呢你是去钦佩万世师表的道理是不足够的。 最多只是帮你变成一个呢是虚有其表的伪君子的啫。口你可以呢大条道理，你可以好熟背诵好多的教训出来，但是其实你是做不到的。你心里面呢是为自己去违反这些原则呢是编出好多的解释。而他后来读圣经的时候就发现这个就正是呢耶稣基督当日所责备的那些的法利赛人这样，假冒为善，即是伪君子啦。外表看来呢好像呢很漂亮，但是里面呢其实很污秽，就好像呢一个呢有个灰水整得很靓的坟墓这样。这个呢张志坤呢现在回望的时候就觉得从前他就是这样咯。还有呢就是他在少年的时候呢就有一个的秘密不可以告诉人听的。那个秘密是什么呢？就是寡人好色了。他有一个同学很有钱的。那这个的同学呢就经常偷他哥哥那些的色情的画布来看。看完呢还同埋呢个张志军一起嚟到去睇，咁谂唔到咧就系咁样咧。张志军自此咧就沉迷呢啲色情嘅刊物，而呢个坏习惯咧系足足嘅咧系缠绕咗佢大半生。有一次，佢同朋友一齐咧帮另外一个好朋友搬屋，当系移动嗰啲家私嘅时候咧，睇到呢个朋友收藏嘅嗰啲色情嘅刊物。然后因为搬开了个家私咯，咁啊忽然之间咧，就大家都见到啦。咁张志军喺旁边睇到都觉得哇，好尴尬啫。当时咧，佢点样样谂咧？佢心里边只系谂住提醒自己啊，嗱，以后要更加小心去收藏自己嘅呢一类嘅书刊啊，免得咧系失去咗咧喺别人面前嘅嗰种君子嘅形象。他不是想到自己要去改变那个坏习惯，以后都不要做这些事，不要看这些书了，而是想着要犯罪要做得更加小心，免得失去了自己一路来呢极力要保持的那种君子的形象。他就是在这种的坏习惯当中沉溺，是没有办法自拔。但是他心里面就时常有一个隐忧，就是会不会有一天他会被这个罪来到去浸死呢？为什么他会这样想呢？原来呢当时美国八十年代呢有一个连环奸杀的凶手，后来卒之呢就被人拉到。那这个的凶手呢竟然是一个呢读法律系的大学生，他自己就说呢杀了三十几人，但是警方就说他杀了呢是超过110人的。这个的死囚呢临死之前他忏悔，就说自己奸杀这么多人是因为他7岁就跟妈妈去一个便利店，他就顺手偷了一本色情的刊物，但是自此呢就泥足深陷，没办法自拔了。后来就直情呢真的好像呢是被魔鬼控制这样，自己都控制不到自己，就成为一个奸杀的凶手。而张志坤呢他是知道这一段的新闻的，他自己呢因为好色又有朋友呢是漏他了，那就很多时候有伴呢就去一些色情的地方或者看色情的电影，那自己都知道呢是不好的，但是呢就好像是他的人生的阴暗面，那他心里面呢就很害怕，害怕自己有一天呢都会走上那一条呢连环奸杀凶手的那条路，那条就会是一条不归之路了。但是呢他又控制不到自己。后来到他信了耶稣看圣经的时候他就知道，不怪得耶稣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喝，这些水呢是一些很浑浊的水，你喝了你还会觉得是更加口渴，还要呢是再喝，越喝就越口渴。现在的这个世界道德沦亡，那些淫亵的书报充斥在市场上，还要加上科技发达，这些淫亵的影像直情好像汹涌的波涛一样，是藉着电视藉着光碟歌曲、电脑的网络 这些的渠道去涌入我们的生活里面，以致呢很多呢血气未定的少年，或者呢血气方刚的青年，甚至呢那些血气衰败的老人家，都有可能是被卷入去这个的浪潮里面。孔子的教导在现在这个高举科技而藐视孔孟的年代呢，已经是变得是苍白无力，没办法挽救社会道德的颓废了。有一个下午，张志军自己一个人留在家，当时呢这种的诱惑呢又来了，他觉得心猿意马，正是要将色情的书报拿出来看的时候，忽然间就望到台面上面一本的圣经。那本圣经呢是他的妹夫送给他的，他犹豫了一阵，他就拎起圣经来读，咁啱呢就读到呢耶稣基督在海面上行走的那段的记载。圣经说，夜里四更天，耶稣在海面上走，去门徒那处，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行，就惊慌，说是个鬼怪，就很害怕，喊叫起上来。耶稣立刻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用怕。彼得说，主啊，如果是你，请叫我由水面上行到去你那处。耶稣说，你来吧。彼得就由船上落去，在水面上行，要去到耶稣那处，只是因为呢见到风很大就害怕，将要沉落去的时候，他就叫，他说，主啊，救我。耶稣立刻伸手拉住他，就说，你这个小信的人为什么疑惑呢？他们就上了船，风就停了。当张志军读了这段的圣经，他心里面很受感触，他觉得呢耶稣正是在树呼召他，要他去跟随主，在水面上行，不要被海水来到去淹没，也即是不要被这个色情的大海洋来到浸死。于是呢张志军就立刻回应了，他祈祷，他说，主耶稣啊，请你给我呢是跟随你。好奇妙呢，就是从此之后，每当他心里面有这个的试探，他知道就来呢要沉下去的时候呢，耶稣基督就总是伸手的拉住他，使他呢不至于沉在海里面。从那阵时到现在呢，又过了另外二十几年了，他真是感谢耶稣，因为呢上帝的救恩令到他呢是可以呢是藉住拖住神的手，不至于被这些邪恶的波浪来到卷走。其实呢他想回他小的时候，他每个礼拜日呢都是被他的外婆带到去教堂上主日学的，直到十二岁外婆离开世界，他才没有去的。不过呢他的前半生就是爱孔子胜过是爱耶稣，因为孔子的道理广泛受人尊敬受人接受，而且他觉得孔子的教训平易近人，所以呢他是很尊崇的，也都摆很多时间下去钻研的。还有呢就是经过很多转折，最后他还成为呢一位呢业余的五行的算命者，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他就相信呢五行呢是控制人的命运的。当然现在他信了耶稣，回头看起上来他就知道原来根本是没有可能，不过当时他是相信的。所谓五行就是金木水火土五样物质，古代就看为是构成万物的基本元素，而这五种的物质就会相生相克，使到宇宙万物是运行变化形成各种的现象。这个是中国古代人所相信的，后来的人就在这个观念上面加多的枝叶，增加了迷信的色彩，甚至将人出世的年月日时辰拿来推断一生的祸福吉凶，就称为八字，然后又用八字来对推算命运，就演变成推测命运的术数。而魔鬼就最懂得找住机会的，既然大家都这么信了，他就顺水推舟，就在其中显灵，令到人觉得呢这些是真实的。那个时候呢 张子坤呢就是研究关于这些东西的。他自己觉得呢自己的命谱当中的五行呢中年的时候某一个冬天之内呢是水火相冲的，亦都是黄泉之极的时候了。有个算命师傅就跟他切磋，左看右看就说命也时也，当年孔明床头的孔明灯或者可以救你一命的。在1986年的冬天呢就的确呢是有一个灾难呢是临到张志坤，似乎呢好像个算命先生挺灵验。不过呢志坤就知道其实当中是有魔鬼的工作的。他很感谢上帝呢，就是他现在呢仍然呢是能够呢是存活过了那个86年很久了。不过救他脱离死亡的不是孔明灯，而是耶稣基督的大爱。不是上帝的许可，没有一件事是可以临到他身上。五行不能够主宰他的命运，只有上帝是他人生的主宰。耶稣能够改变一个人的命运，他觉得这个是铁一般的事实。当他读福音书，看耶稣的生平，看基督徒的见证，他就知道无论是病入膏肓的、被鬼附的、吸毒的、家庭破裂的、悲观的，主耶稣都能够改变他们的命运。现在志坤知道自己已经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不再好色邪荡了。正如圣经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想不到信耶稣之后，他反而是有能力去行出孔孟的仁义道德。譬如说讲下孝道，中国的父母就很害怕这些仔女信耶稣之后不孝顺他们，其实这个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因为神颁布的十诫当中第五诫就是当孝敬父母，是很强调我们对父母那种的孝顺。志坤想想自己在信耶稣之前，因为好色根本就忽略父母，根本是不懂得孝道，经常用孔子的话来自嘲，就说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志坤信耶稣之后才开始学习去行孝，以前他觉得孝顺父母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现在他知道是一个错误的想法。几年之前他年老的妈妈身体软弱不能够行动，是需要人24小时服侍，而上帝就感动志坤，使到他是悉心的去照料妈妈直到今日。而且过去呢志坤曾经处理过一间是有85个停车位的餐厅酒吧，那那个餐厅的生意呢就可有可无的，但是呢那个酒吧的生意呢就是财源不断滚来的一个的地方了。那里就时常都嘈杂到不得了，因为呢市长啊、市政议员啊、警员啊、富商啊、高级的白领人士啊，是这个酒吧日间的常客。但是到晚上呢，那些黑社会的人物呢就会混杂在那个地方了。整整下他那个酒吧呢就渐渐呢就成为了毒贩和色情的场所了。而正是咁啱在他的生意是如日方中的时候，耶稣基督的救恩就临到志坤身上，他如梦初醒，他是问自己，我开这间餐厅酒吧，我岂不是用酒色来去迷惑人，亦都间接用毒品来去危害社会吗？害人者必自害。而且呢当他是认识耶稣之后呢，他就宁愿有耶稣而放弃呢这一种呢是将人陷于罪 的生意。所以呢当时他这间餐厅酒吧呢其实已经是很出名的了，但是呢张志坤呢都将他呢是删了门，他执了粒他不做了，因为他感谢耶稣基督的救恩，他决志呢是要跟随耶稣。所以呢使到这个地上，使到他美国所居住的那个城市是少了一个陷人于罪的地方。以往呢他是民意不能从，不善不能改，但是他知道现在自己的性格呢是改变了。以往呢他自以为自己很圆滑很聪明，能够在黑白两道之间呢来到站得住应付自如， 但是他心里面知道，其实从前他是一个彻头彻尾唯利是图的小人，只有耶稣，只有上帝才能够改变他。从此之后呢，他就开始呢传福音了，是说呢神在他身上的作为，希望别人都可以知道呢天国的道理，希望别人都得到呢他所蒙受的福气。他回想自己一生的经历，他觉得孔子孟子为什么不能够改变他呢？因为孔孟都不是上帝，他的生命是被魔鬼来到去核制，是人没办法可以释放的，唯有主耶稣才能够。主耶稣是将他心里面的心魔赶走，亦都改变了他的生命，使到他结出仁义道德的果子。他切身的体验得到，孔孟的道理虽然是好，但是只是真理追求当中一些智慧的言语，而不是真理本身。只有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耶稣基督的话语里面有生命力，有感召的权能。孔孟所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耶稣所说的爱人如己，道理看起上来是多相似。不过呢，孔孟只不过是人，不是上帝，他们不能够解决我们的罪，不能够将新的生命给人。所以过去虽然他半生是浸淫在孔孟的道理里面，自细就渴望做一个仁人君子，但是总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反而被邪淫恶欲的枷锁来到去绑实，失去自由。现在他实在是感谢耶稣，因为主救了他，赐给他有新的生命。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处，下次再见。
是你将生命燃亮，年月里拆毁再建造，以往的挣扎尚恐怕再出现，但你让我在你怀里重享安息。是你打开神眼睛，
各位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方的节目。如果你想和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者你需要我们节目的光碟，请打电话和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经费都是弟兄姊妹奉献支持的，也都希望你能够参与和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亦都可以上网重听我哋嘅节目，网址系www.febccanada.com。